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1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俄亥俄州立大学发生校园袭击事件，有11个人受伤，川普会晤另外一位国务卿的可能人选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乌克兰再次举行大饥荒纪念活动，但是俄罗斯企图掩盖自己的大饥荒历史，台湾总统蔡英文要带台湾再起，中国官媒说拿什么呢，台湾同性恋婚姻支持者上街要求平等，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发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起事件。这是一名来自索马里的学生，星期一他开车冲撞人群后下车持刀行凶，造成了11人受伤，凶手被警方开枪打死。学校所在的哥伦布市警察局长雅布·戈斯说，我们必须将此看作是恐怖袭击。据报道，凶手是俄亥俄州立大学1年级的学生阿卜杜勒·拉扎克·阿里·阿尔坦，他今年18岁，是来自索马里的美国永久居民。阿尔坦在8月份接受学校报纸采访的时候，抱怨校园里面缺少穆斯林祈祷的设施。医院负责人说，受伤的人都没有生命危险。俄亥俄州立大学校长迈克尔·德雷克说，最初有传闻说还有第二名嫌疑人，但警方搜索事发区域之后相信只有一个凶手，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校长说他不愿意揣测袭击者的动机，他说这是一起蓄意袭击事件，因为凶手开车冲上了人行道撞击行人，然后下车拿着一把屠刀伤人。校园警察负责人斯通表示，案发几分钟后一名校警就赶到了现场，击毙了袭击者。校警霍鲁克当时正好在附近处理一起事故。学生们说，事件发生时候他们躲在教室和办公室里，把椅子叠起来堵在门口。俄亥俄州立大学索马里学生会成员奥斯曼在学校图书馆接受美国之音索马里语组的采访时说，我们吓坏了，每个人都吓坏了。位于哥伦布市的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主校区有将近6万名学生。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哥伦布市警察局长雅各布斯提到了与哥伦布市有关的一起恐怖主义事件。在这起的案件中，来自索马里后来归化为美国公民的阿卜迪拉赫曼·谢赫·马哈茂德被指控向恐怖分子提供物质帮助。他在2015年从叙利亚回来之后被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有关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他的人事可能任命，以及他的一些言论可能引发的政治的动向。当选总统川普在星期一他会晤了另外一位可能的国务卿人选，也就是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不过呢，彼得雷乌斯如果要被提名的话，在参议院可能不会轻松过关。彼得雷乌斯在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前，他是美国驻伊拉克最高指挥官。2012年，彼得雷乌斯由于向他的传记作者，也是他的情妇泄露机密，而被迫辞去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务。不过川普表示他对彼得雷乌斯的资历感到非常敬佩。共和党官员透露，川普很可能会任命来自乔治亚州的联邦众议员汤姆·普莱斯担任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普莱斯议员是奥巴马总统的坚定反对者之一。川普曾经表示要推翻奥巴马医保，不过呢，他也透露奥巴马医保当中的有些条款可以保留。除了彼得雷乌斯，川普考虑的国务卿人选还包括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鲍勃·考克以及前马萨诸塞州的州长罗姆尼， 尤其是罗姆尼被考虑担任国务卿，在川普的权力交接班子还有支持者当中引发了不满。曾经是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罗姆尼，他在今年的大选中称川普是个骗子，而且呢拒绝公开支持川普。彼得雷乌斯星期一告诉记者，他在曼哈顿的川普大厦与川普会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尽管彼得雷乌斯拥有丰富的军事知识还有情报工作经验，他如果被提名为国务卿，必须要得到参议院的批准，到时候呢，参议员们可能会针对他的品性问题提出严厉的质疑。彼得雷乌斯曾经因为处理机密情报不当认罪，被罚$100,000和2年缓刑。那么在竞选期间，川普他的言论曾经让人担心，他一旦胜选呢，可能会以乌克兰作为代价而改善跟俄罗斯的关系，并且重新思考美国跟北约的关系。不过呢，川普最近在跟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还有北约秘书长斯特尔滕贝格电话交谈中，对乌克兰还有北约都表示了兴趣跟支持。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川普电话中提到了俄罗斯侵略这样的话语。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科克利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过去两天或一个星期内，我和图斯克主席都有机会与当选总统川普交谈。顺便说一下，在这些电话交谈之前，我们彼此就通过电话。我可以向你们证实，当选总统川普在和我的电话交谈中提到了俄罗斯侵略的问题，对克里米亚的非法吞并。我有机会就我国东部和克里米亚的最新局势向他提供了非常详细的信息。
波罗申科总统还说，乌克兰在美国国会和美国政界人士中得到了来自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的坚决支持，他不认为这种两党支持会发生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四在英格兰的牛津大学发表讲话时说，川普在上个星期跟他通电话时，对北约这个西方国家的军事联盟表达了坚决支持。
美国将继续保持对北约的承诺，这不仅仅是因为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明确声明他支持北约，以及我们作为联盟成员都应具有的义务。我还坚决地相信，这是因为一个强大的北约不仅对欧洲有利，因为这是我们的安全基石，也对美国有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谈到了乌克兰，现在呢，乌克兰再次举行大饥荒纪念活动。当年的大饥荒也曾经席卷俄罗斯很多地区，不过呢，批评人士说，跟乌克兰不同的是，俄罗斯对此是采取回避的态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全国各地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国家11月26日举行活动纪念乌克兰大饥荒。波罗申科总统表示，苏共当局组织策划了大饥荒，纪念大饥荒凸显乌克兰国家主权和独立的重要。因为乌克兰当年亡国被苏联占领后的结果就是出现了大饥荒，他已经下令乌克兰外交部继续推动国际社会承认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为。波罗申科说，尽管俄罗斯企图掩盖大饥荒的历史，阻挠相关的研究，但是针对人类的犯罪行为永远不会被忘记，大饥荒无法从历史的记忆中被抹去。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说，苏联时代的历史教科书根本不提人为制造的那场大饥荒，没有一个字描述大饥荒中的众多死难者。但尽管如此，乌克兰人仍然牢记本民族的历史和悲剧。他第一次知道大饥荒来自祖母的讲述，祖母每次提到大饥荒时都痛哭。克里奇科说，他祖母一家来自富裕的乌克兰中部地区，苏共当局派出的粮食征缴队当时搜走了家中的所有粮食，祖母和8名兄弟姐妹不得不依靠草根充饥，父母和兄弟姐妹后来全部饿死，唯一活下来的祖母后来被邻居收养。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苏共当局害怕大饥荒造成乌克兰人的离心倾向，苏联时代对此实施各种严格的新闻检查。伊赫洛夫说，这就如同当时波兰和苏联共产党当局极力掩盖卡廷惨案一样， 当时乌克兰人都知道大饥荒，但是当局却禁止公开报道和讨论。伊赫洛夫说，造成大饥荒的原因不是粮食欠收，而是当局派遣军队把农村包围，强行征缴粮食。伊赫洛夫说，大饥荒都发生在土地肥沃的产粮区，比如乌克兰的中部和南部，俄罗斯的沃罗涅日、库尔斯克等地区。哈萨克斯坦当时有一半的居民被饿死，乌克兰在饥荒中损失最大。在目前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等俄语系居民较集中的地区，那里的乌克兰村庄当时一个接一个丧失人烟，后来大批俄罗斯移民进驻当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的一些地区30年代初时属于波兰，因此逃掉了这场灾难。在斯大林统治下的30年代，粮食如同今天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当时正值西方经济大萧条，粮食价格下跌，苏联当局需要大量出口粮食赚取外汇，进口机械设备来推动苏联的工业化运动。另一方面，乌克兰农民一直较为独立，对当时的苏联集体化农庄运动消极抵制，导致斯大林政权的报复。历史学家祖伯夫说，农民对布尔什维克政权不满反抗，斯大林政权就采取强行征缴粮食的方式制造饥荒，对农民恐怖镇压。除了乌克兰之外，苏共当局人为制造的大饥荒也波及到了俄罗斯的南部、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南部地区以及哈萨克斯坦。祖伯夫说，他还记得小的时候，他父亲曾对他讲，当时在莫斯科的基辅火车站，时常能看到从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逃难的人下火车后因为饥饿死去。祖伯夫认为，斯大林制造大饥荒的主要目的是消灭针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反抗力量，而当时的西方国家是同苏联发展关系，对大饥荒都不愿深入调查和谴责。祖伯夫说，尽管俄罗斯当时也有许多人在大饥荒中被饿死，与乌克兰不同，俄罗斯今天根本不纪念大饥荒中的死难者。官方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苏共当局不可能人为制造大饥荒，因为人口大量减少会导致国力的削弱，不符合苏共政权的利益，而把大饥荒说成是民族灭绝更是谎言。伊赫洛夫说，俄罗斯官方承认出现过大饥荒，认为这是不幸的事件，但强调粮食出口使苏联建成了许多国防企业，帮助在二战中战胜了德国法西斯。伊赫洛夫说，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对斯大林有好感的人现在正在增多，如果如同乌克兰那样谴责大饥荒，这等于抹黑大饥荒的制造者斯大林。俄罗斯社会目前回避大饥荒是自我欺骗行为，但大饥荒当时造成农民对苏共政权的不满，导致后来二战爆发后许多红军士兵消极抵抗，不少人更投靠了德军。伊赫洛夫说，战争爆发的初期，农民们仍然记忆犹新，究竟是谁曾让他们挨饿，所以第一批交战的苏联红军士兵几乎都没怎么抵抗就投降了。战争爆发后的头一年，就有数百万红军士兵成为德军的战俘。伊赫洛夫说，二战结束之后，苏联也曾经发生过饥荒，同样出现过食人现象。除了干旱之外，当时的饥荒也是因为人为因素，因为当时的苏联战后拒绝了美国的食品援助，并倾注全部国力发展原子弹。十月革命后列宁执政时的20年代，乌克兰也曾经爆发过大饥荒。在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的三次大饥荒中，30年代的大饥荒规模最大。乌克兰人口和社会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认为，1932年到1934年的大饥荒造成大约400多万乌克兰人死亡，相当于当时乌克兰人口的13%。乌克兰多年前曾立法，在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悼念大饥荒的死难者。每年的活动包括全国默哀、点燃蜡烛、东正教和天主教会举行弥撒活动等。同往年一样，乌克兰总统、总理、议会的领导人、其他的政府高级官员 以及外国驻乌克兰的外交使团，星期六向首都基辅的大饥荒纪念碑献了花圈。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的乌克兰人都认为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他说过，上任第一天就要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 TPP。 很多人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表示，美国退出 TPP 意味着美国把为21世纪来书写贸易规则的机会拱手让给了中国。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退出 TPP 并不意味着美国在经济上会退出亚太，不过呢，美国在亚洲盟友中的信誉会就此大打折扣。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星期一在 YouTube 上公布视频讲话，阐述他上任100天的政策计划。作为美国优先策略的一部分，他将宣布美国退出 TPP。 他还说 TPP 对美国来说是潜在的灾难。川普说，我们将用更为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取而代之，把就业机会和企业带回美国。在竞选期间，川普就曾多次表示要退出 TPP， 而这却是现任总统奥巴马极为珍视的政治遗产。关于美国加入 TPP 的利好，奥巴马总统说 TPP 会让美国而不是中国领导21世纪的全球贸易。 TPP 是12个环太平洋国家历时7年达成的一个协定，2016年12月正式签约。据称 TPP 为劳动力、环境和知识产权制定了黄金标准。这12个国家包括美国、日本、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文莱、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和秘鲁。然而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个利好随着川普决定退出 TPP 似乎已经被这位当选总统拱手让给了中国。不过华盛顿的贸易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退出 TPP 并不意味着退出亚洲的贸易和投资。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亚太项目的副研究员柯海瑞说，
The US has very large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hips with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region, and those aren't going away.The question was just whether or not they would be grown and changed in this way.
美国在亚洲有巨大的贸易和投资，这是不会消失的，只是他们不会因为 TPP 的存在而增长或是改变。亚洲的发展态势吸引奥巴马政府达成 TPP 的态势也继续存在。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战略上，亚太地区已经越来越是全球的重心。美国会继续与亚洲保持接触，即便是对贸易抱有怀疑态度的川普政府，只是不再以 TPP 这个工具，而是一串小型和有针对性的目标更明确的工具。
柯海瑞承认，要达成这样的目标，美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他还认为，好的双边协定也会为亚洲带来贸易准则和规则的改变。在川普宣布美国放弃 TPP 之前，一些亚洲国家已经表示可能会转向中国主导的贸易体系。一直以来在力推 TPP 谈判进程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不久前就呼吁亚太国家不妨支持中国主导或力推的区域贸易体系和倡议。他说，总有其他的方式能够推动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进程。李显龙所说的其他推动亚太自由贸易进程的方式，是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和亚太自由贸易区。虽然有媒体分析，美国退出了 TPP 可能会加速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进程，但是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经济学家史建道说，他不认为中国能从美国撤销 TPP 的主动中获得多少实质性的利益。而且由于中国的贸易协定从来都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协定，因而会对改变亚洲的经济于事无补。时间到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写道，中国的贸易机会会与以前一样多，有关 TPP 的一切也没有阻止中国的贸易。问题是北京会不会向他的贸易伙伴们提供更好的贸易条件？从这个方面来说，中国的贸易协议，真正的自由贸易协议一定是比较弱，对台湾和香港是除外。 当然，如果北京真正的愿意更加开放，那么中国会有更多的机会，但是我怀疑他们会这么做。迈尔斯·卡勒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治理的高级研究员，也是美国美利坚大学的教授。他承认 TPP 的影响对美国是中长期的， TPP 包括任何一个贸易协定都会伤害一定的人群，但是他强调说美国退出 TPP 的影响更多是战略层面的，因为 TPP 不只是一个贸易协定，而是美国对亚洲盟友的承诺和保障，是一个象征。
Whatever else we do, and even if the president-elect does reaffirm our alliances with South Korea and Japan, for example, and with Australia, we're still giving up another economic but also political symbol.
即便是川普政府后来在军事和战略上做出其他的保证，美国也是缺少了致力于亚洲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政治和经济象征。
川普的亚太高级顾问曾经撰文批评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太软弱，川普政府将以力量促平衡的新战略来向亚洲盟友做出保证。美国会继续留在亚洲，但是卡勒说，一个侧重军事力量的战略肯定会让亚洲崛起的力量中国更加相信美国是在遏制中国，有可能引发美中之间更多的冲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警告说，不要把失业问题过分的归咎于世界贸易。他表示，除了贸易之外，还有一系列的因素导致工作机会流失。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在日内瓦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总统当选人唐纳德·川普抨击全球化与世界贸易是导致美国就业机会，特别是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的首要原因。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阿泽维多承认，在对某些社区来说，国际贸易可能会成为破坏性的因素，一些行业中的工作机会或可由于价格低廉的进口商品而丧失。然而，他认为这远不能代表整体情况。他说，
事实上，尽管国际贸易在局部可能会有一些破坏效应，但毫无疑问，贸易会给经济带来整体上的好处，特别是那些市场更加开放、贸易更为自由的经济体，将是发展最好、成长更快、拥有更大机会实现持久增长的经济体。
阿泽维多表示，相比于贸易带来的失业，更多的工作机会流失是由于新技术和创新领域发展，以及人们追求更高的生产效率而导致。他对美国之音说，内向型的贸易保护主义通常不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有什么益处。他说，
比方说我们当今看到的很多问题，即使是从政治属性来说，都与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有关，这种不稳定不是由贸易引起的，因此贸易保护主义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想要解决问题，在很大方面需要在教育上付出更多努力，帮助劳动力群体满足当今市场的需求，并为失业群体在寻找工作机会的过渡时期提供支持。
这位世贸组织的领导人不愿就川普上台后全球化与国际贸易将如何发展做出推测。他说，他相信这些政策仍然在讨论中，制定这些政策仍然需要时间。阿泽维多透露说，他尚未与川普交谈，不过他补充说，就像对待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国首脑一样，他已经准备好与川普对话。美国之音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两则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星期一告诉美国之音，伊朗革命卫队的一艘舰艇用武器瞄准了从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上起飞的直升机。当时呢，这艘航母正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位五角大楼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伊朗方面的这些行动既不专业也不安全。 这位官员还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是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呢，发现了伊朗革命卫队的这两艘船的，于是派出一架直升机前往观察情况。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伊朗船只把武器对准了美国的这架直升机。库尔德民兵组织指挥官宣布，一位在跟库尔德武装力量共同抗击伊斯兰国的美国志愿者，星期一在叙利亚北部与伊斯兰国作战的过程中阵亡。这名美国人据报道死于拉卡北部地区。作为解放伊斯兰国实际上的首府拉卡战役的一部分，由美国支持的联军正在为这一带地方跟伊斯兰国交战。叙利亚主要的库尔德人武装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有一名指挥官向美国之音证实了这一名美国志愿者身亡的消息，但是没有透露更多细节。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指挥官说，人民保卫部队星期二将公布一份详细的声明。库尔德人民保卫队是叙利亚民主力量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美国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在叙利亚北部同伊斯兰国交战。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已经从海外招募了数量不明的志愿者，帮助他们在叙利亚作战。根据美国之音库尔德语组驻叙利亚的记者巴利报道，这名美国志愿者的遗体在被送回美国前将先被送往卡什什利，之后呢将被送到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控制区。巴利说，库尔德方面正在与美国驻巴格达使馆的官员接洽，以安排移送遗体的有关事项。这是今年以来第四名在跟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一道抗击伊斯兰国的战斗中身亡的美国人。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的这位战士雪莉志愿者今年7月14号被地雷炸伤身亡。另外呢，还有几位也是在作战时身亡。下面呢，我们还有继续更多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欢迎您持续收听。好，接下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就把目光来看看台湾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星期在英国媒体《经济学人》投书，宣示要加快改革步调，带领台湾再起。他要把台湾再度变成一只老虎。不过中国官媒说，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导致台海两岸关系停滞，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实施制裁，台湾经济发展前途将更为暗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总统府网站称，蔡英文26号在《经济学人》2017年的世界专刊以“台湾将再起”为题发表文章，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对2017年的展望。蔡英文在文中说，他在台湾面临政治、经济严峻挑战的时刻，成为台湾领导人，他将以全新模式振兴台湾经济，重新强化台湾的领航角色。他的政府将通过精准投资策略，整合公共民间及全球资源，培育物联网、生物科技、智慧机械、绿色能源和国防等产业，这些产业必能让台湾在未来的全球经济体系更具竞争力。此外，蔡英文也提到吸引外资、经济转型、开拓市场、加入多边贸易体系的作为，但他也强调要做到这些都有赖于区域环境的稳定，因此他的政府将寻求与利害相关各方，包括中国大陆在内，展开对话，为亚太地区建立和平繁荣架构。他的两岸政策是在既有的宪政框架下建立一致性、可预测且可持续的两岸关系。对于蔡英文提出的2017年愿景，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一发表社评说，蔡英文上任至今民调滑落，只用半年时间就走到满意度低于不满意度的死亡交叉，并质疑蔡英文拿什么把台湾重新变成老虎。社评说， 当年台湾跻身亚洲四小龙的时空环境已经不在，那时中国大陆很弱，几乎没有参与东亚地缘经济形势的塑造，而现在中国已是西太平洋地区的绝对经济重心，事实证明两岸关系早已成为台湾实现和平发展与繁荣的生命线，但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导致两岸关系停滞，现在中国大陆只是停下来一些事情，促使蔡英文迷途知返，尚未对台湾经济使出制裁。但如果蔡英文继续保持当前政策，两岸关系这四年大概就这样了。社评最后警告说，如果蔡英文在深绿压力下扩大隐形台独战线，中国大陆的制裁必将针锋相对的跟进，届时的台湾哪还有经济发展可谋。蔡英文上任半年来面临诸多挑战，几家民调都显示蔡英文目前执政满意度下滑。台湾民意基金会28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41.4%的民众支持他处理台湾重大议题的政策，不支持的民众有42.6%。对于蔡英文拼经济的做法，满意的有36.33%，不满意的有55.6%。对于蔡英文上任以来处理台海两岸关系的表现，满意的有41.2%，不满意的有47.8%。即便被认为是亲绿营的台湾世代智库民调上星期发布的蔡英文执政半年满意度调查也显示，对蔡英文的施政满意度是43.8%，不满意度却高达51.1%，这也是该智库进行民调以来对蔡英文满意度最低的一次。台湾自由时报星期一援引民意基金会负责人游银龙的话报道说，蔡英文的民调已经达到空前最低，他的领导与权威危机已在眼前。针对民意基金会最新民调显示蔡英文总统声望比刚上任时下降28.5%，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星期一也表示，民调数字各有不同，但政府会持续加速各种改革，以回应社会的高度期待。黄崇彦说，政府的核心工作是改善国家、改革国家，为人民解决问题，只要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增进国家整体发展，对的事情就应该去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的朝野立委都认为政府应该恢复在南沙太平岛上的驻军，不过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表示没有相关的计划。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廷飞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南中国海太平岛是否需要增加驻军，应该看现实情况发展来判断。
我觉得我们会依照我们的军力去做适时的调整，而不是说今天是不是增加驻军这样的议题会变成是我们大家讨论的。本来该驻军该增加，如果说有必要性，我相信没有人可以去阻挡。
陈廷飞委员还说，台湾政府计划近期在太平岛举行的人道救援演练，主要是希望在天灾发生的时候可以为台湾及周边国家的渔民提供援助。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吕玉玲日前提案指出，南中国海争议矮化了太平岛的主权，基于保护领土、维护主权，要求国防部让海军陆战队重新部署太平岛，与海巡署联合驻防，以宣示台湾不放弃太平岛的决心。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执政时期于1999年决定海军陆战队从太平岛撤离，并于2000年成立海岸巡防署接管太平岛的防务。台湾外长李大为星期一在立法院表示，蔡英文政府 没有在太平岛恢复驻军的计划，相关救援演练也和其他国家达成默契。
这纯粹也是政府这个一向重视这个人道救援，因此呢，也在一个这个周边国家大家共同有共识的状况之下举行的一场这个演练而已。
国际仲裁庭今年七月裁定太平岛是礁不是岛，台湾政府表示不承认也不接受这项仲裁结果。随后蔡英文总统宣示将太平岛作为人道救援中心以及运补基地。国民党立委徐志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乐见政府任何彰显拥有太平岛主权的作为。
一方面如果又可以先到我们的主权，而确实人道救援也是不管是我们的移民也好，外国人也好，人道救援都是好的，甚至于我们也建议说要给我们移民做一个服务中心。
徐志荣委员赞成政府派军队驻守太平岛，不过表示尊重蔡英文政府的考量及决定。国民党智库国安组召集人林玉芳表示，政府应该强化太平岛的军事建设，继续科学研究及油气探勘，并且让100吨的巡防艇防守太平岛。今年是中华民国政府接收太平岛70周年，台湾海巡署原本计划于星期一在太平岛举行人道救援演练，不过因为台风的因素推迟到星期二实施。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岛礁填海造陆的作为引发周边国家的不满，并加剧了相关争议。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及台湾都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台湾有几千名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支持者，他们星期一在台北走上了街头，要求同性恋者跟异性恋者一样有婚姻的法律。与此同时呢，台湾立法院举行了公开的听证会，就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问题进行听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早些时候，台湾立法院一些立法委员提议修改台湾的民法，准许同性恋者（台湾称同志）婚姻合法化，但是这一提议受到来自公众和政界的反对。一些立法委员由此又提议制定专门法来规范同性恋者的婚姻或伴侣关系。一些同性恋婚姻支持者对此表示反对。
平等真的很重要，然后希望政府不要再欺骗我们，给我们所谓的假平等。还有就像我刚刚说的，同志他们并没有不一样，不需要去立专法，他们在民法里面立专法真的是一种歧视，是一种标签化，不需要这样。
台湾执政党民主进步党立法委员尤美女力主修改台湾民法，她表示相关的立法还需要一段时间。
现在是更聚焦说到底是要修民法还是要修特别法，制定特别法。那当然制定特别法这里就牵涉到的到底是同性婚姻法还是同性伴侣法，那当然大家还是各说各话。那我们今天公听会完之后，当然就是我们不会马上排逐条审查，那我们大概会在十二月的时候排。那当然我们希望是说在这中间能够有更多的沟通，那也更多的大家再去协调。
台湾是亚洲地区对同性恋者最友善的地方，台湾每年都会有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同性恋者游行，由来自亚洲地区各国成千上万的人参加。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韩国的消息。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二发表讲话说，愿意把他的政治未来交给国会决定。他在记者会上说，我将把有关一切交给国会来决定，包括是否缩短我的总统任期。朴槿惠说，一旦国会找到一个可以平稳交接权力、减少混乱、减少权力真空的方式，他愿意依据法律放弃总统职位。 不过反对党批评他这么做只不过是在逃避被弹劾的命运。反对党正在推动弹劾朴槿惠的动议，朴槿惠的党内支持者对他的讲话表示赞同，并且呼吁反对党推迟弹劾行动。今年64岁的朴槿惠由于密友崔顺实干预国家事务而引发要求他下台的抗议声浪，朴槿惠也被检察机关裁定是崔顺实的共谋。如果朴槿惠被弹劾或辞职，韩国要在60天内举行新总统选举。韩国教育部在星期一公布了政府批准的历史教科书修订版的草稿。与此同时呢，韩国当局力图打消批评者有关朴槿惠政府试图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美化韩国前军人独裁政权的担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所做的报道。
韩国教育部星期一公布了政府批准的历史教科书修订版草稿。与此同时，韩国当局力图打消批评者有关朴槿惠政府试图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美化韩国前军人独裁政权的担心。新版历史教科书安排在2017年投入使用。韩国教育部长李俊石举行记者会说，新的历史教科书明确说明韩国是朝鲜半岛唯一的合法政府。
目前的教科书使用的说法是大韩民国政府的建立，现修改为大韩民国的成立。原先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修改为北韩政府的建立。此外，北韩的核开发、军事挑衅和严重践踏人权的问题也在新教科书中明确指出。另外，还有北韩人的生活和自由受到祖孙相传的集权体制的压制的问题。
自从韩国政府提出修改历史教科书以正确反映韩国历史的要求以来，韩国国内对当局修改教科书的动机提出了诸多质疑和批评。质疑者和批评者担心，韩国总统朴槿惠当局会利用修改教科书的机会美化韩国军人独裁政治的历史，尤其是美化朴槿惠的父亲韩国军人独裁者朴正熙。在星期一举行的有关修改历史教科书的记者会上，韩国教育部长李俊石对有关质疑和批评作出回应。
政府批准的历史教科书详细载明了韩国的民主制度受到前军人统治者李承晚和朴正熙的伤害，载明了1960年4月19日的人民起义、1980年5月18日的光州人民起义和6月的斗争促成韩国历史的有意义的成就。
朴槿惠上台以来提出修改历史教科书，规定学校只能使用政府批准的教科书，禁止学校使用民间编写的教科书，理由是截止目前的历史教科书内容过于左倾。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普利策奖的得主、原《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方凤美，最近他写了一本新书，叫做《独生：中国最激进的实验》。这本新书呢，没有找到愿意为他出版的中文出版商，所以呢，方凤美决定要把他的新书在网络上免费发行。他呼吁读者们能够自发捐款，以帮助他支付出版这书的一些开销。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方凤美在其新书的暗语中说，尽管当前中国的计划生育法规放宽，曾经施行的一胎政策转为二胎政策，但出版界对于禁书的审查越加严格。他表示，曾经有意向他购买此书版权的中国公司认为此书很难通过官方审查，因此改变主意。方凤美说，除了中国大陆外，香港和台湾的出版商也不愿意出版此书。在这本书中，方凤美探讨了中国政府自1980年起在全国范围推广的一胎化政策，揭露了中国政府不想让外界知道的真相，包括践踏人权、强制妇女堕胎等黑暗现象，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及其对未来几十年的影响。在接受财经媒体 Quartz 的采访时，方凤美介绍说，他原本以为在中国当局修改了一胎政策后，这一问题不再会是敏感内容，但是显然现在一胎政策仍然是敏感话题。 他还透露，在香港也很难找到出版商愿意出版此书，而台湾的出版商则是对有关中国的书籍没有什么兴趣。在新书的暗语中，方凤美还提到前一段时间有香港书商失踪后在中国大陆电视认罪的事情，并表示这起事件导致香港的出版业前景更加暗淡。据《跨子》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出版商表示，最近香港与中国大陆海关大量查没书籍，这导致那些曾经到香港买书的消费者可能不会再这么做了。方凤美表示，他希望在这本书被中国当局封杀之前，能有尽可能多的读者看到他。普利策奖得主、原《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方凤美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多年调查，采访了一胎化政策的大量受害者。他在二月初即将出版新书《独生子：中国最激进的实验》。在书中，他探讨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和对未来几十年的影响。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现在年关快到了，中国有一些城市为了达到每年的空气质量指标，采取了重拳措施，可是呢，引发了一些企业的反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甘肃省兰州市都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这两个城市下令数百家工厂停工到年底。而且从本周早些时候开始，这两个城市的私家车也被要求单双号限行。在中国冬季来临，空气质量快速恶化之际，据悉像首都北京等城市也在考虑实施车辆限行措施。虽然公众对所谓的蓝天政策表示欢迎，但是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做法引起一些企业的不满。在石家庄，在被要求停产停工的七个行业中，制药行业似乎受到的打击最大。制药业一直是石家庄的经济支柱。上市公司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星期一发布临时公告称，由于收到要求未来45天停产的政府文件，公司利润预计将损失5000万元左右。另一家上市的制药企业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星期一晚间也发布公告说，如果公司下属的两家子公司停产一个月，将使公司营收减少7500万元。另一些人说，这种重拳措施或导致企业破产。当地媒体报道说，公司担心在财务上无法达到石家庄市为减少空气污染和污水排放而收紧的规章，这或许会导致全市数十万蓝领工人的大规模下岗。石家庄是中国最大的抗生素制造基地。研究制药业的中研普华研究员张瑞斗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政府整治污染的动力将对制药行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如果这个行业可以走出高污染高增长的恶性循环，那种影响将是短暂的。在中国各大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排名中，石家庄总是排在后面，而且时不时还会位居污染最严重地区名单的榜首。石家庄星期四的平均空气质量指数为156，该市的目标是让今年的年平均空气质量指数比上一年降低10%。环境专家称，石家庄的严厉手段只是改善空气质量的短期方案，他们呼吁当局尽快推出可持续的治理规划。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马永亮说，必须在全国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取得平衡。他说，国家一直以牺牲环境来取得经济发展，但是现在环境污染问题到了一个关键点，这个趋势必须逆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地政府的环保努力必须要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马永亮说，这种努力无法长期维持，因为没有城市经得起突然的大规模的下岗。
还是需要制定一个比较长远的治理的一个规划，然后有一部分的话可能趁势就倒闭了，另外一部分的话可能在这个调整过程当中制定出措施以后，然后后头再恢复生产，然后加强治理。
马教授警告说，更为严格的环保措施实施后，预计制药企业的环境成本将会上升，进而可能导致药品价格的上涨。尽管会如此，但是大多数中国民众还是乐见雾霾消散，蓝天重现。 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在线调查显示，大约60%的受访者支持石家庄的限行令，还有69%的人同意政府关停污染工厂。在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一位网友写道：“我给予全面支持，我拒绝成为城市的吸尘器。”也有另一名网友呼吁不要再容忍那些腐败和污染的国有企业。还有一些人担心清理天空的成本，他们表示如果政府行动导致大量下岗，那是不负责任的。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在缅甸北部，现在呢，武装冲突最近升级，战火还有难民的危机呢，有蔓延到中国境内的势头。中国边境地区的安宁受到了殃及，而同时呢，又被认为跟缅北问题直接有关联。有关专家认为，缅北问题历史久远了，根子很深，在短期内，缅甸跟中国两国政府都难以解决这个问题。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采访报道。
缅甸北部地区的战斗11月20日开始以来还在持续，零星榴弹落入中国境内，有中国边民受伤。美国之音缅甸语组报道，一处昔日繁忙的边贸口岸遭到了攻击，边贸活动已全部停止。星期一，中国表示愿意接收数千名涌入境内的难民。截至11月20日，已经有900多人被安置在宛丁临时收容中心。中国国防部表示，中国军队密切关注缅北地区事态发展，希望冲突双方冷静克制，避免事态升级，并且正在高度戒备，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表示，我们强烈希望冲突双方保持克制，立即停止有关军事行动，避免局势升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尽快恢复边境安宁，并防止出现损害中方主权和边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事情。中国云南省和缅甸有1800公里长的边界，当地有上百万跨境民族，在缅甸他们属于掸邦，那里既是历史上从云南迁徙去的华人移民的主要聚居区，又是一个复杂敏感地区。掸邦南部有主张独立的武装力量，西部与泰国、柬埔寨交界地带就是毒品走私严重的金三角地区，北部与中国接壤，那里是历史上缅共的根据地，也是今天缅甸境内果敢族，也就是汉族主要的聚居地。掸族与缅甸主要民族缅族之间长期不和，时常发生征战。掸邦的主要民族掸族与中国境内的傣族和泰国的泰族同族，另一支少数民族克钦族与中国少数民族景颇族同属一族。陈刚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缅北问题很复杂，而且与中国历史上的政策有关。他说，
这个事情比较复杂了，我觉得，因为这个缅北的问题，历史上缅甸跟中国在中国的50年代的时候就有过协议，但是那个协议呢，其实事实上就是把一部分原来应该在中国境内的人，他现在变成了缅甸境内的人，所以这个问题呢，它一直存在着，所以缅甸境内的一些武装和一些人员的话，跟中国今天的中国还是有联系的。
缅甸问题专家、云南警官学院的梁进云教授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专访的时候说，上世纪50年代中缅划界的时候，为了回报当时缅甸政府对中国的所谓情谊，中方划地和边民给缅甸。上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为了搞世界革命，幕后支持缅甸共产党，在缅共内成立军队，叫缅甸共产党人民军，旨在推翻缅甸政府。文革期间，大批知青进入缅甸，中国对这部分知青不但默许，而且大力支持，给予诸多优惠政策。比如一个中国知青加入缅人民军，中国就会给这个青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待遇，其家庭家属被授予光荣人家匾额。斗转星移，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中国对缅甸的政治和外交路线发生变化。与此同时，缅甸内部的政治进程和经济形势也在变化，于是中缅间的缅北历史纠葛变得更加复杂。陈刚说，
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对物质上的和感情上的联系。即使缅甸它内部由于它跟政府是有冲突的，但是同时这个冲突它也联系到了中国， 再加上中国对缅甸的政府也有很多的援助和也有很多的交往，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复杂，这个问题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我认为。
中国政府一直试图从缅北问题中脱身，对缅甸执行不干涉内政政策，不过这一过程并不顺利，缅北问题的历史阴影挥之不去。梁锦云教授说，中国政府劝说逃入云南的大批缅北难民返回其祖国缅甸，尽管这些人主要是文革期间在北京政策鼓励下加入缅共军队的中国知青和其后人。此后中国政府对缅甸的援助还包括出资改善缅北地区民众的生活。美国之音记者朱诺报道，最近数年中国对缅甸局势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边境地区的稳定与中国在缅投资。缅甸对于中国的能源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极其重要，维系与缅甸政府关系是保障中国利益的必要因素。因此今年二月果敢武装与缅政府军交战伊始，中国基本上持不介入姿态。不过事态发展超出中国的预期，2015年3月，缅甸军机将炸弹投进中国境内，导致5名中国公民死亡，中国国内舆论愤怒，令官方措手不及。2016年1月，100多名中国伐木工又被缅甸官方逮捕，被判重刑。上述事件可能令中国难堪，缅甸局势似乎超出掌控。如果说缅甸全军人政权在缅北问题上持强硬立场，那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掌权后，缅北问题的解决似乎应出现某种转机。一般认为，昂山素季访问北京期间，缅北问题是中缅高层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但是目前缅北形势并不令人乐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说，
对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我认为这是由于两国都有这个碎片化的问题。就昂山素季本人，他作为中央政府，他对缅甸像缅北的这个事务的控制力本身也是很弱的。而中国方面其实对于边境的方面，北京对于边境的方面也控制力也不是说那么强。对，所以双方都有一个分散化和地方化的问题。即便首都达成一致，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陈刚认为，解决缅北问题的出路可能只能通过双方进行局部控制和淡化，而淡化或者不干预正是中国政府一直希望采取的策略，尽管成效不彰。然而有网上中国民间舆论认为，缅北问题部分是中国历史上干预的结果，如今的不干预只不过是一种逃避历史责任的借口，或者这种所谓不干预也是以自身利益不受损为前提，一旦利益受损，出面干预便不可避免。独裁或威权国家的所谓不干预其实就是纵容，这是干预的一个变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星期一是美国的网络星期一，也就是网购日。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带给美国消费者的是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美国人正式进入假日购物季节，电器产品和衣服预计会有大减价。坏消息是什么呢？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阿塞加在华盛顿的报道。
感恩节过后，购物者迫不及待地排队等在店门外抢购黑色星期五的折价商品，这已经成为传统了。零售商预计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我们展望整个假日季节，预计零售业会在假日期间挣到6560亿美元。
这比去年几乎上扬了4%，而且涨幅远远高于10年的平均值，也就是2.5%。为了避开拥挤的人群，越来越多的精明购物者选择网上购物。今年的礼物有多达10%是人们用智能手机或家用电脑在网上购买的。由于信用卡增加了安全措施，很多罪犯也转到网络发展。
由于有了芯片卡，在零售业从事犯罪活动的人在商店诈骗的难度加大了，所以他们也上网作案了。
保安专家说，在所有智能手机交易中，可能有多达1.2%的交易是诈骗。非法交易的平均额大约为200美元，这还不包括另一种电子诈骗形式——假退货。
他们会剪贴成假收据，然后拿回去说：“这是我收到的网上礼品，这是我的收据。”
银行业专家预计，欺诈性的购物今年会窜升43%。 他们敦促消费者要经常改变自己的密码，切莫点击可疑的广告或电邮，并且只从安全与合法的网站购物。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要即将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待会见。